我们大家可以安静一下吗？对，我们一起来这个旧约的主日学。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在图上的华人教会，我们又开始实体的聚会，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复活节的时候来一起庆祝主你的复活，真的是感谢你主。主要我们今天也把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学的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要我们战战兢兢的，我们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知的，都是迷昧的。主要我们把这些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亮光亲自来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神你通过这个历史上的所有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爱，告诉我们你给我们的鼓励，告诉我们主要我们要跟随你就能够得永生。主要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就是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预言与历史。OK 这个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一共十二章哈，这个十二章的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历史，第二部分讲预言哈。它这个历史呢我看今天有不少好像我从来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稍微略微的回顾一下哈，略微的回顾一下它这个历史第一章到第六章的这个历史呢，它又分了三部分，讲了三个王，波斯的王。好，这三个波斯的王呢，分别是尼布甲尼撒王、伯萨沙王和大流士王这三个王。那这个三个这个里面，这个所有的历史里面串通起来的，把这历史所有的串接起来的，就是先知但以理。好，但以理他从被掳到这个波斯王的时候，一直到这个他能够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好，然后呢，到了第二代王、第三代王，他等于是个三朝元老这样的一个宰相中的宰相哈，宰相中的宰相。那这三个王呢，他们的这个一个通信呢，大家能看到，我这里引用了几句经文哈，比如说在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尼布甲尼撒讲的比较多、比较仔细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他们讲的都是有类似的，王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都讲了类似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这里开始读，好吧？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今天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人跟你说，哦，他的神是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甚，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应该是个基督徒哈。但是呢很可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虽然知道但以理的神是如此伟大，但是呢他的骄傲仍然摧毁了他。好，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回去再去看到第四章，他说你看这天下这么的繁华，你看我是多么的伟大。对，我们人其实很容易这样骄傲，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这个东西这么那个我多厉害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好，那接下来讲第二代王、第三代王。那同样的，第三代王我们讲到这个施坑神迹的时候，也讲到他心里真的是知道代，这时候代以理是第三朝元老年老的时候了哈。这个第三代大流士王他真的是知道代以理的神是了不得的，是得罪不起的啊，是得罪不起的。可是呢他又被那些群臣陷害陷害到一个地步，他不得把但以理扔到那个狮子坑里去。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有同样的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到一个同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些策士、这些谋士、这些祭司们，他们在这个但以理时代和他们到了那个 耶稣那个时代哈，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类似之处哈。好，这是讲的历史，三代王和代以理哈。那么到了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讲这些各样的预言哈，各样的预言。那当然这个预言嘛都是比较难懂的，但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呢，就是预言不仅仅是对这个历史，对这个将来要发生事的一个这个预告哈，更重要的是这个预言，更重要的是先知从神那里领受的，然后通过这个先知只是一个中保，只是一个渠道而已，把从神那里领受的通过先知告诉百姓哈，告诉百姓。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了这个第十一章，上次我们讲的代以理的异象哈，那个我们第十章哈，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哈，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代以理的异象，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讲到代以理他看到那时候哈，又回到以斯帖记和那当时的历史相互呼应哈，他们扰乱他们建城墙建圣城哈，那代以理非常的着急，禁食21天来祷告，但是呢神允许天使被阻挠了21天，然后才开始跟代以理讲话啊。那时候代以理天使利百加加百列跟代以理讲话的时候，代以理他非常的软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加百列是三次触摸代以理啊，他按手在他的身上，摸他的嘴唇，又摸我，这是讲到我们人的软弱啊。虽然代以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先知，那么他碰到这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很软弱啊。这也是真是圣经是非常真实的，他没有任何的掩盖，或者是英文叫 sugar coating 啊，中文叫什么刻意美化。他没有刻意美化某一个人，也没有刻意丑化某一个人，就是很真实的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需要靠神，天使是神那里来的一个天使嘛，神派他来的。那么讲到这个征战，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秘诀，是要我们要披挂那个圣灵的军装，圣灵给我们提供了全备的军装，我们 要靠着圣灵不住的祷告，才能够战胜这个属灵的征战。这是第十章。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马上进入第十一章。这第十一章呢是顺着第十章开始的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一下。好，说又说，当马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更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超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他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好，那这里又说，这是谁说呢？仍然是天使加百列，仍然是天使加百列，这是顺着这个第十一章加百列，这个天使加百列跟这个代以理说那些话，他接着又说，好，那么就接下来仍然是这个天使跟代以理讲的话。好，那么这一章呢其实非常长，非常的长。我呢就是说后面的具体的这一章的章节哈，具体的经文呢，我们今天可能并不是非常会仔细的去 analyze 它去分析它。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连接，你在网上可以找到非常精确的，几乎是每一句每一句的经文哈，都跟在历史上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对应了。那么这个对应呢，就是说从第十一章的一到二节这两节非常简短的，它并没有讲得很仔细，讲到这个波斯帝国的征战哈。然后呢，接下来从第三节到35节讲到希腊帝国的征战，那时候城邦各国之间的征战哈，南国北国哈。然后呢，从第十一章的36节到45节讲到罗马共和国的这个征战啊。然后呢，然后到一直延续到第12章的1节到4节，罗马帝国的征战。那么这时候他代以理所处在的年代哈，大概是在这两个之间哈，大概是在这两个是大概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 这个时候，戴以礼他这个时代是大流四王嘛，对吧？他是在这个时候啊。那然后到了希腊，对于戴以礼那个时代来讲，他就是预言了，对不对？啊，因为戴以礼他是在波斯帝国的这时候啊，那就是预言了。那么新约圣经的成本是在公元后。新约就是说，就是旧整个的圣经的成本，包括旧约，包括新约，哈，旧约那时候是最远古的，是上千年，哈，到最后整个的圣经成本大概在主后一百年、两百年的时候，所以有些人呢在 argue 呢是说，哈，这个新约呢有些不信神的人，哈，有些不信神的人，他 argue 说这个戴以理书并不是那时候。很早的时候写的，是后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了这些希腊的历史了，知道了这些罗马的历史了，他再回头去写的，他去这样污蔑这个戴以理书的成书的时间。那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说这些人的呢，你也知道，如果让我去说，我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不对？这些不信神的人，他研究那么透彻，其实这些很多的人往往有一个头衔，往往有一个头衔，他们有什么样的头衔呢？大家可以猜一猜，能够去说这些，就带去质疑戴以理书成书的时间，说戴以理书是其实是比较后期写的，这些希腊和罗马的历史都是后来写的，都已经是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不是真正神的预言，你们都不要去相信那个神了。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有个头衔，有个什么样的头衔？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样的人往往有个头衔叫神学家。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我们要很小心。大家知道吗？有一些自由化的神学院里，已经不要求那些神学教授们信神了。这些不信神的神学院的教授们去教那些将来有可能要成为牧师的人，或者是做这些圣经的研究，他们完全是把圣经当成一门学问在研究，他们完全不信神了，他们是神学院的教授们，他们才能够讲出，他们去研究了以后，他跟你讲的头头是道。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讲的一样，你们若不像那个小孩子，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很简单，很单纯。你问我今天这些戴以理书里面的历史，你都研究透了吗？说实话，我读了好几个星期了，那些网上的东西我也都看得很仔细了，看过了两分钟过后怎么样？忘记了，对不起，所以我没有那么很深的学究，没有那么很深的学问。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可能比我记性会好一点，但是我相信读了过两天，不说过两分钟，过两天估计大部分人也都会忘记。但是我们不忘记的是那一个单纯的心，我们不需要像神学院的那些不信神的教授那样研究的那么仔细，但是很可惜不信神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些头衔所吓到，我们需要的是那个单纯简单的对神的信靠的信心。这些事情，这些历史，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大部分都不明白，但这些不影响我们去信神。所以很多人说，哦，我一定要把圣经全部研究明白了才去信神，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神的话里面一定有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的，所以我们要一个简单单纯的信心。好，这些是这样的历史的这样的过程哈。那么所以说历史呢，叫 history， 英文叫 history， 也就是 his story， 就是说历史其实是神允许这些事这样发展的，这样去变化的，所以是神的故事，所以是神历史，其实就是神的故事。神允许这些事，若没有神的允许， 没有事能可以发生。好，那么就像我说的，这些预言的历史非常的复杂，讲到这个勇敢的王兴起，讲到有南方的王，讲到有北方的王。好，这个北方的王大概是现在的叙利亚一带，南方的王大概这个王国是现在的埃及一带，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在这个中间，南北方的王和南方的王的之间，这样一个希腊帝国的这样一个历史。好，讲到希腊帝国的这样历史啊，那我们就不去仔细的来读它了哈。说实话，我看了很多遍，也真的是记不住。但我想，如果我们只是去很仔细的去，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读圣经更仔细哈，那就很好啊，欢迎大家可以仔细再去读哈。啊，我就没有再去深究它。然后到继续这个北方的王和南方的王他们两个之间的征战哈。大家可能这里看的不是很清楚，我这里有几个黑体的地方哈，不是很清楚，但比如说这里比较清楚，有卑鄙的王兴起继续为王哈，然后讲到这个这里也比较清楚，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哈。那这里我刚才 highlight 的那个黑体了几个地方啊，下次我可能要变个颜色才能比较清楚一点啊。讲到就是说他们这个王国之间的征战，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说不计手段，他们都很卑鄙哈，就是说都是互相要征战嘛，要抢夺天下哈，啊，他们就继续有很多的这种不堪的历史啊。好，然后呢，到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是啊，29节到35节，到了这个希腊这个历史的这个啊比较接近的后面了哈。啊，他说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32节啊，我们就从这个红体字之前的这个地方开始吧。啊，这个地方说，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祭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并刚强行事。啊，这是先知戴以理说的。我们在前面那么多的铺垫，我们没有仔细读它，我们说的他们有很多的卑劣的事，很多的一直到这个红字之前，他们也看到什么，他们有亵渎圣地哈，那个毁坏这些可憎的事情哈，要行很多可憎的事，他们俩互相的打斗，互相的战争哈。在这样一个戴以理他这个先知跟戴以理 revealed 的，就是说揭示了这样将来会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先知跟戴以理说了，也在戴以理书记载下来的32节，我觉得这个11章32节可能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些历史当中，我们不去纠结它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来背下来记下来的这一句。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红字的，作恶违背圣经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并刚强行事。也就是说什么呢？人会有两种，在那个希腊那个时代，天使向戴以理揭示了人会有两种。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去想，人大致也可以分为这两种。一类呢，就是怎么样，作恶违背圣经的，对不对？作恶违背圣经的这一类人。另外一类是什么？认识神的子民。就是说一类就像今天这个 Hard 牧师他说的，你一类是你相信的，一类是你不相信的。你相信的你会去 eternal life，那不相信的就另外一个下场。好，那么在这里也讲的就是说，违背圣经的作恶的怎么样，他们巧言勾结，他这些王巧言勾结他，让他们在一起作恶。好，或许今天有不信的，那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巧言来勾引你。哎呀，我们可以一起来玩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赚钱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抱个团取个卵，一起来去跟别人斗一斗啊， That's reality.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实际的世界当中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认识神的子民，我们要刚强行事，怎么样？这不是说你对别人态度恶劣刚强哈，我们要刚强行事是怎么样？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妥协，我们刚强行事哈。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么其实我们在上一第十章的时候，那个先知也跟戴以利提到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把这个正好提出来，刚强壮胆。我们刚强壮胆不是说我们对待别人，对待不管是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还是对待不信神的也好，对待不信神的人我们要更加的怎么样，温柔接纳，去爱，用爱，只有神的爱去才能够真正 touch 到他的心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信神。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我们可以大家回顾一下自己信主的经历，没有哪一个人信主是说另外一个人如何的这么会 argue， 这么会辩论，这么会讲道理让你信主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你自己，我们自己回过头去想一想，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在某一个时刻神的爱 touch 到你的心里了，让你的心一下软弱了，让你的心一下软化了。好，所以说刚强壮胆是指说我们在坚持这个信仰的这件事情上去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为什么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因为我们一起来读这半句好吗？我们来一起读第九节吗？好吧，一起来读好吧。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是说我们自己刚强壮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必与你们同在。好，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坚持我们的信仰，是因为神与我们的同在。神就是爱，神的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坚持信仰这件事情上可以刚强壮胆。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刚强壮胆建成我们自己的信仰，也能够继续把这个爱跟别人去分享，通过神的我们去爱他，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理我们也好不理我们也好，他嘲笑我们也好不嘲笑我们也好，他接纳我们也好还是不接纳我们也好，我们就去单单的去爱他，跟他说有这样一个神，神爱你，我也爱你，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事吗？你可以来跟我们一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吗？我们这样去爱他，来让更多的人也能够来信主，能更多的人也能够来信神，可以吗 ？OK， 好，那就是到了这里哈。这个然后呢，到这个接下来36节到45节，好，36节到45节，然后这又预言了更远的这个罗马帝国、罗马时代的他们的这些征战，这些王之间的征战。然后罗马帝国大家知道非常的强盛，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罗马的凯撒，罗马的皇帝，在新约主耶稣那个时代就是罗马皇帝的那个时代。这个你想戴以利那个时代是在主前大概400-500年的时候，他就预言的罗马帝国沿着这个地中海这一带，这是罗马，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哈，这在这里，希腊在这里哈。刚才讲的希腊那时候，希腊帝国征服这一所有的一切，然后波斯呢是在这一带，就波斯，然后到希腊，然后到罗马帝国，这些都在预言了哈，预言了这个历史。Sorry。对，其实呢，这里面尤其是到这个时候哈，到这个时候，尤其是到了到十二章，我不知道下一个星期哪一位弟兄姐妹讲十二章哈，他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从现在来看，他预表的他这个圣经里所讲的预表的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 exactly 发生的事情，讲到末世会怎么样啊？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预言一定是对的哈， 神的预言一定是对的。好，那这个呢，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是说戴以理开始祷告，他进食祷告了21天以后啊，天使利百加加百列 才开始跟他讲话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中间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要耐心啊。所以呢，我们借用历史一个 V day 和 D day 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 ，V day 诺曼底登陆是1944年，这时候盟军在登陆到欧洲大陆，从英国的欧洲大陆开辟了这个西线战场，好，然后到德国真正的战败，1945年5月8号，这中间将近一年的历史，然后再到日本战败，是到1945年9月2号，好，这中间有一年的过程当中，虽然是诺曼底登陆已经决定了盟军的胜利，但是等到盟军真正胜利的时候，是要到一年以后。那么我们同时也讲到，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也有可以做这样一个类比，就是 V day、D day 和 V day， 就是说 D day 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这也是我们今天复活节再来庆祝的这样一个事情。那耶稣他受难了，他复活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就像今天 Hart 牧师讲的所有的他的讲道一样，耶稣来了，他战胜了死亡，他扫去了死亡的阴霾，他战胜了死亡的毒钩，只要你相信他，你就一定能够得永生。那个永生还没有真正的实现，真正的永生再来的时候，那是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那样一个 V day。 虽然 V day 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知道 D day 已经发生过了，这个耶稣的战胜这件事已经是决定了的，只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 V day 那一天 physically。 好，我们每个人我们还没有 physically 看到那个 victory day 胜利日那一天的到来。好，只是那因为上一周我们讲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今天也会经文里也讲到预测的末世，所以今天又是复活节，所以我觉得把这些放到一起来讲非常的好。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他在加利利的山上为我们而死，他受鞭伤，他在十架上他还说，大家还知道这个十架上的这个他说一些什么吗？对不对？在十架上的时候，旁边的这些囚犯，同钉十字架的囚犯说，主啊，饶恕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话是对当时的主耶稣旁边的囚犯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个当今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说的。不管我们信主也好，没信主也好，我们没信主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繁华当中，享乐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神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当我们信心有一些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仍然不小心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主说，你们所做的，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等你知道了，神来开启我们的心眼，知道了就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来仔细再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几句话。最后他说成了，成了，然后他就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他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今天我们知道那是 Good Friday 受难日，三天以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以后他又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他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是一个复活的主，所以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他就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人的心里，他就住在我们每个相信人的心里。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哎 ，sorry， 做错了。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好，我们讲到他复活嘛，这为什么和我们在讲到这个前面大流士王，我刚才提到他被设计陷害，那些文士测试，有一些类似之处。那我们知道耶稣他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复活。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问答嘛，对不对？到底是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有什么答案？是谁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哪位弟兄讲的？上帝是吧？哎呀，这个直接的最终答案，标准答案。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稍微来想一想，如果直接的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罗马的兵丁，对不对？罗马的兵丁。可是罗马兵丁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个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下令要把他钉死。那比拉多其实是不是想把耶稣钉死呢？也不想。那他为什么要把仍然呢？这些祭司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说钉死他，钉死他，对不对？那么我们这已经讲了三层了，对不对？最后刚才那位弟兄讲到上帝，我们又怎么回到上帝上呢？他被钉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人的罪。那是他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预言了，在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已经预在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了，有一位君会和平的，有一位叫耶稣的，他要来，是不是？对吧？那么是我们人的罪，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钉在十字架的，是我们人的罪。今天那个哈特牧师他也讲到，他说那个提多书一章二节是他要我们背下来哈，大家谁能背一下？我背不下来具体的，但也就是说神是上帝，是不会撒谎的上帝，把这个无罪的当成有罪来当当了我们人的罪，在时间的以先哈，不会撒谎的上帝就已经把无罪的耶稣来当当了我们人的罪。好，那就提多书一章二节。所以说是人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然后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人的爱，所以他才怎么样？今天哈德牧师也讲了三章六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吧？是神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对不对？说神爱世人，所以才把他唯一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钉死。所以说刚才这位弟兄说的是对哈，就是说是上帝，是神的爱。是很好，对，是把无罪的作为我们有罪的担当啊，对，好，谢谢你的提醒。这样我还是翻出那个圣经的原文来读一下比较好。提多书一章二节啊，刚才说他说那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他这里并没有讲到罪哈， 就是说他给我们 promise 的永生，他是把，哎，那我刚才记得这个笔记当中哪里有一段是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啊？那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哈，那是在另外一处经文 ，sorry， 记串掉了哈，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对，如果是把提多书一章二节和这个我刚才是把提多书一章二节和这个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串到一起来讲了哈。对，就是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献祭啊。好，那么就是说我今天的分享其实也就到最后了哈。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末世中刚强行事来坚守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如何在这个末世当中来刚强行事来坚守我们的信仰，这也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所讲的，你们要刚强行事啊。对，这个行事是指要在信仰上的坚持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要谁要来分享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其他的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大家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的。我就到这里了，下面哪一位弟兄姐妹来发言？这位弟兄，要不要？你要不要来讲两句？我是新人啊，所以我不太认识，请问您贵姓？
你是林弟兄啊？太好了，我们sorry， 有眼不识泰山哦，
就是我们是在那个我们同一个小组里见到，但是没有见过真人，所以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sorry， 是是是，好，林弟兄，
好，那个已经很久没到咱们教会了，不过在周五的查经班，我们都常常见面嘛，经常见面的几个。我刚刚那个朱弟兄讲的说，这个那个但以理书好像有后人增加的啊，我想这个不稀奇了啊。圣经很多本书，像我最近在看的是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有很多，至少是四十节到六十六节这部分的话，有人说是那个后来人写的，因为那个以赛亚是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应该可以听得到吗？没问题吧？就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之前就写的，以赛亚是那时候 的先知嘛。但后来写到大流士让他回归诸如此类的话，那是已经是七十年一百年后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指示先知们来写的，这才是最重要的。OK， 这是我想说，有些人写但以理书是后人写的，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它信息在哪里？我想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圣经我最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在了解的事情啊。这圣经我们现在讲的圣经啊，我们是讲新约、旧约嘛。我想中文翻译的比较那个比较准一点，新的约的一个 testament 的证词跟旧约的证词啊，所以是一个 covenant， new covenant， old covenant。 那什么叫 new covenant？ 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主耶稣复活是一个 new covenant。 那他的复活是什么呢？就是有圣灵跟我们在心里，变成我们的圣殿在心里头，这才最重要的一个。那所有的新约圣经的这些书信基本上都在讲这些证词的，那不管他怎么写，我想这是不次要，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他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有关重要吗？让我们多了解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子，让我们了解当时人的知识结构是什么，让我们了解他们那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写呢？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的话呢，我想我们有很多标准答案的话，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来了解这个认识神、认识救恩，我想这是这样子的一个。
啊，还有其他的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的？这样吧，我来找这里面我不认识的，哎，这位姐妹我不认识。
我很少发言，都是听大家的说。就是说复活节的时候，大家就说每次感觉来复活节的这个时候都感觉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耶稣的受难每次都有，就是说从这种心里边的这种震撼，对，就是说从他钉在十字架上到最后这个复活的这个，就是一种好像我们就跟随着他的这个过程，再有一个心理上的一种特别特别震撼的一种感受，然后也更加的对神的这种爱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然后也认识到我们就是说作为普通人的这种罪是因为神的爱拯救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在末世当中的这种行事也是靠着主的这个爱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信任 believe， 然后有一种坚定的这种信念，让我们能够在末世当中能够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然后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就是觉着每次这种复活节的这种心理感受，好像因为即使每年都在有，但是每次好像感受都会有不同的，跟以前有不同的这种发现。对，好，谢谢。每个姓张，张振宇。
张振宇姐妹，好，按照我刚才说的，那就下一位这位弟兄可以吗？正好我也不认识，可不可以请你讲两句？
我啊，我姓傅。大有作为的大为，我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说的话吧。第一句，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对耶稣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那是指约翰。然后对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然后又对旁边那个一个盗贼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了。然后接着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最后说两个字，成了。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行了吧？
谢谢傅弟兄给我们分享耶稣在十字架上，
因为这十字架七元，十字架七元，最后七元是非常有名的。那如果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就知道说有一个叫 The Passion of Matthew， 马太受难曲，马太 Passion of Matthew， 巴哈写的，就讲这个最后十字架七元，非常有名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听一听，七句话。我不知道这个，你上网查的 The Passion， Passion of Matthew， Matthew， 对。
好，谢谢。那这位姐妹，你要不要来分享？
就是如果说那个我们在末世，我们如何在末世中刚强行事，然后这一节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就是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就是可以说是这一句经文，就是可以鞭策每一个人，这样在神里面有盼望，即便是发生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其余的人能够更加的在神里面刚强壮胆， 然后为了和神，为了在神里面的义，为了将来那一天穿着白袍子。凯一文，
对唱的人，这位弟兄，你能分享两句吗？
我也没有太多分享的，就是关于那个问题，我们如何刚强行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答，但是我认为这个。这是就是很有必要性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结合我自己的例子吧，因为我感觉我就需要就是更刚强行事一些，在这个世界中吧，因为就举个很小的例子，就是在现在疫情有所缓解了，我们可以希望的都来到现场来聚会，但是呢，如果还有这个选项的话，还有在 online 的话，我可能就还是更倾向于 online 一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刚强行事，因为我比较软弱，我觉得可能在家里更舒适一些，对不对？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舒适，那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和知识了。当时你可能觉得我无所谓，我在家里很舒适，我可以躺在床上听，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样就有的时候就失去了一种对上帝或者对主的一种敬拜之情，或者是敬畏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我这么说，可是我真的有时候很难就是控制我自己不去这么做。所以就总的来说，我想表达就是说，我们真的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这个如何刚强行事。我就分享到这些。
好啊，谢谢你。我叫田旺。田旺是吧？好，谢谢田弟兄。这个我就以权谋私哈 ，go around 的，让我不认得的。
这个问题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像田旺说的，那我们真的也是不够刚强的。那现在，但是就说过这个节吧，还是觉得蛮幸福的。就说有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就说能够有这个福分。
黄春梅，好，谢谢。我还看到最后一位，这位姐妹我也不太认得，你能分享两句吗？
我也没有啥分享的，我就是在这里头像马大一样的吧，只是等着吃，等着吃生命的马拿。
好啊。那么我们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要分享的？那个好，月华姐妹要讲是吧？
1分钟，我就想。你刚才说了什么有眼不识泰山是吧？我们刚才就说到林弟兄的时候，我就想好不容易两年了见到林弟兄，当然我们以前认识，我想有个 feedback to 林弟兄。林弟兄以前在我们小组里讲过一句话，他不经意讲的，但是我对我鼓励很大。你看他 very bizarre right 他说如果没有读旧约，读新约就一点意思没了。我当时 just that 那句话就到了我心里。 我也没有，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也正好在旧约班里面。我以前我信主30年了，真是92年守浸，很不好意思，但是一直不喜欢旧约，因为旧约 very tedious， 那么多名字，那么多 history，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 his story， 所以就老是觉得新约那些话还我能看得懂，能至少能 understand， 所以我老是在新约班里面，在以前别的州 Michigan 的州的教会也是，所以我总归绕道走，不去 touch 那个旧约，就是在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最近一直在旧约那里，我就慢慢的越来越觉得 benefit， 我觉得就听了那些历史，原来我最不喜欢就是那些名字，那么多名字，我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换了一个角度，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他们那样圣，就你像你刚才说的，圣经这么的真实，没有什么 sugar coating， 就是什么名字，哪代人，你祖宗八十代都写在那里，就正说明了他那么的真实吧。原原本本的事情都写记在那里， although 它是 tedious， 因为历史就是这么多几千年是这样啊，但是里面那么多故事，把那些新约的真理它都以故事的形式，预言的形式告诉你。其实我平时你说怎么刚强行事，如果你能够在每天的祷告里面能够那个心能够领略到上帝给你那种预言，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你的，那是多美好啊！但是这不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是没有的，我就这么多30年来这样操练以后，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就会慢慢慢慢有那种眼睛，就慢慢有那种看见。其实今天时间不够了，我当时真觉得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很多的见证，我真想说一说大卫的见证，不用了，对，那我就不要踏着别人提到你。
好好好，一分钟。最难的，蒙受感动，我马上就相信啊，有永生。那跟我们相信任何的菩萨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我是最难的，过去的经验是说，我以前很多时候对神不认识。旧约可以告诉你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读旧约可以认识这个神，你认识这个神，你才知道为什么神要有救赎，还有恩典，你才了解这个，你这才整个是完成了。所以刚刚提到的，我们讲啊，旧约好像是旧的，不是，它是 the original covenant 约。神跟人的约，神不会说谎话嘛，对不对？他跟人约不会改变的。但新约是 New Covenant， 我们讲 New Testament 就是 the testimony of the New Covenant， 新约的一个证词而已。所以这里就既然是人讲的话，是神指示的，一定会有一些出入的地方，但并不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刚刚朱弟兄也讲，这个历史，这圣经本身是非常的真实，我们一样真实，但是有一个学者说他有五个 S 可以来代表的圣经 history， 他是讲历史的，第二个是 scenario， 他只把这个过程讲出来，第三 sarcastic， 就是 很直接了当的，有时候很讽刺的讲，第四个是 summary， 他是总结性的，第五个 S 是 summon， 有教导性的。所以圣经不像其他的，我没有看过其他经，看过摩门经看过几句，那这个就是有点天方夜谭了。圣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从读旧约，你可以看到神是什么的神。你要了解他神的 covenant 是什么，他的约是什么，你才感到。你如果了解他约的话，你不会听到的话，你不会打瞌睡的。那你了解约是这么严重、这么真实的，你才了解他的新约有圣灵住在我们心。我们心里就取在圣殿的意义在哪里，但是他没有取，没有说在圣殿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祭坛，有的祭坛你才能够跟神沟通。那我们说哇，圣灵到心里，那
我常常发觉说，我把这祭坛的作用忘记了。那你跟神，哦，真的是，整本圣经里头说，耶稣像真油一样，只有一句一个地方，约翰福音里头，哦 ，What a friend like Jesus， 只有一个地方啊，变得非常有名的这个地方。但其他地方，这个神，你碰到你不小心就会被电死的样子，会被神击毙的。你要了解这事情啊，真的很严重啊，很严重。所以你要了解说，虽然圣殿在我们心里头，但我们要有效的跟神沟通，我们还是要一个祭坛在我们心里头。那祭坛你要祭物，还重要火，要有火。这火从哪里来呢？你要准备柴。所以你跟神的沟通奉献要有这样的一个 protocol 在那里，旧的 protocol 没有改变，只是说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在我们心里，因为圣灵就在这里，但你还是要把你的罪放在祭坛上去献祭，但你还要准备柴火。对，什么是柴火呢？所以我们要思考啊，我想信望爱就是柴火，你有信有望有爱，才能够把这个点燃，才能把你的献祭变成神所喜欢的这种啊馨香 aroma 啊。这样子，我在想，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祷告方法了。否则，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的话呢，谁知道你心里想祷告的方的对象是谁？啊，感谢主啊，让我们在疫情之后又能够重逢，在这地方啊，有诸弟兄带领，让我们了解更多。从旧约里头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你是一个昔在今在永在，讲话是算数的，不懂的约永不改变的神。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大家可以吃饭那边。